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起来录二次元音乐节目《话外音》。我也不知道这期到底是第几期啊，自己一个人录，然后就不费那么多话了，直接进主题。听那个电厂音乐，其实也应该能知道，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可能跟往常有所区别。我们都知道，每一部动画作品的配乐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二次元领域也出了很多配乐大师，但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并非是原创配乐，而是动画中使用的这些古典乐。虽然古典乐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多少有那么点曲高和寡的意味，但有很多动画作品都选择通过使用古典乐来渲染剧情。经典的古典乐片段与动画画面巧妙的结合，不光起到了烘托氛围的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画面感。今天呢就来介绍一下动画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古典乐作品。因为不是所提到作品的专题节目，所以只挑选了部分让我印象深刻的曲子，而且我本身也不是学习古典乐的，对乐理和技巧的理解基本等于是零，所以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而且播放的曲子也并不是动画中所使用的版本，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版本，求各位内行轻拍。首先说到这个古典乐与动画相结合的作品，相信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这个《交响情人梦》。这部拥有漫画、真人版和3D动画的作品，情节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就不多说了。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野田妹跟千秋合奏的这个奥地利古典音乐家莫扎特的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K448。曲名中的这个 K 呢，是莫扎特作品的总目录的序列号。作者选择这首曲子作为两个人的合奏，也并不是随意挑选的，因为这首作于1781年的双钢琴奏鸣曲，正是当年莫扎特为了跟他的女弟子约瑟华·奥文龙汉马一起演奏而创作的，也是莫扎特创作的唯一的一首双钢琴奏鸣曲。用这首曲子作为他俩，也就是野田妹跟这个千秋关系从相识到最终，突破种种难关，在一起的见证曲，我觉得也是最合适的。另外呢，这首曲子在这个动画《樱兰高校男》公关部中的这个环也弹奏过。 这首曲子呢，其实也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个莫扎特创作的，就是在1781年这一年呢，莫扎特跟这个萨尔斯堡大主教彻底决裂，然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音乐家。这部 D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奏鸣曲，成为世界上也在现在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胎教音乐。曾经也是为了唤醒这个因中风陷入昏迷的以色列总理沙龙，然后在他的病房里播放就是这首曲子。而且呢，这个最近这些年莫扎特的这个音乐，也成为了一种叫莫扎特现象吧，就是人们都认为他能治老年痴呆，然后还能提高人的智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没事多听听这个，看看智商到底能不能提高。因为这首曲子本身是这个双钢琴的写奏鸣曲，所以呢，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著名的美国犹太裔钢琴家莫里佩拉西亚与罗马尼亚钢琴家拉杜鲁普合奏的版本。 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就是这个野田妹参加比赛，被外国老师看中时候演奏的这个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 A 小调第16号钢琴奏鸣曲第85。这首曲子相对动画中使用到的其他作品不是那么有名，而且野田妹的演奏呢也相对没那么严肃啊，更有她自己本身的气质。作者选这首曲子可能因为舒伯特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吧，他的作品在当时那个时代并没有得到广大观众的一个重视，因为舒伯特的交响乐作品并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歌剧作品也没有太大的突破，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自己并不像莫扎特和贝多芬那么积极主动的设法在公共场合展现自己。直到1827年他才在朋友的劝说下开了个人音乐会，而且取得巨大成功。这种情况其实就像作品里的野田妹一样，一直缺乏展现自己的机会，只有展现了自己的机会之后，就展现了自己的这个技术之后，才得到了这个认可。这首曲子呢是舒伯特创作于1825年，是舒伯特当时呈现给这个维也纳大公鲁道夫的。这个鲁道夫大公呢也是这个贝多芬的学生，钢琴学生，而且呢也是他的资助人。尽管舒伯特英年早逝，但是舒伯特这个本人呢对当时的音乐许多领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他与贝多芬一起被音乐界称为德语国家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他不但继承了这个古典音乐的传统，并在基础上开创了歌剧音乐的先河、歌曲音乐的先河，从而奠定了他浪漫主义音乐鼻祖的地位，并且为后来的作曲家，比如像门德尔松、舒曼，以及再后来的这个雨果、沃尔夫和斯克里亚宾，发扬光大。就本身还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意大利的著名钢琴家毛里奇奥·波利尼演奏的版本。 现在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也就是前秋从出场就一直在研究，并且最后在学员季的时候表演的这个曲目。作者使用这个曲子呢，是因为拉赫玛尼诺夫在创作这首曲子之前，因为严重的这个心理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大概3年的时间，一直是处于停产的一个状态。直到心理医生的治疗，之后，然后才重拾信心，完成了这部作品。在动画中呢，野田妹其实就是那个治好千秋心理问题的这个心理医生，也就是野田妹的出现，然后才使千秋最终能够拿起指挥棒，然后完成自己所希望完成的这部作品。因此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使用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就没有比这个再合适的了。说到这个导致拉赫玛尼诺夫心理崩溃的这个第一交响乐的首演失败，其实是因为这个在首演当天，指挥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格拉祖诺夫，在演出之前并没有充分的进行练习，再加上演奏的时候还醉酒，导致整个首演表现得一塌糊涂，招来当时听众的列评如潮。拉赫玛尼诺夫就此反正也是陷入了一个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在他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他这个治疗师叫尼古拉达利，也是要求他每天都接受诊治，而且他这个诊治的方法挺有意思的，就是心理暗示，就是他一直在一个特别漆黑的房间里边听这个，不停地跟这个拉赫玛尼诺夫说，你将开始创作协奏曲，你会工作的称心如意，你的协奏曲会是最好的。就在这个长期的就这样的心理暗示之下，拉赫玛尼诺夫最终完成了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而且是把这个整个作品呢是献给了他这个治疗师叫尼古拉达利。现在大家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拉赫玛尼诺夫亲自弹奏的，使音质可能不太好，就也能应该能听出来，但应该是最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演绎。
Thank you.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部与古典乐有着紧密联系的动画，就是《四月是你的谎言》。这部虐人无数的作品也是通过很多经典的古典乐作品推动了情节的发展。首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呢，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升 C 小调第十四号钢琴奏鸣曲《月光》，的第三乐章。这是动画开始的时候，公生小的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弹奏的曲子。我不会弹钢琴，但我觉得这首曲子在少年比赛中弹奏的话，应该是难度颇高的。用这首曲子突出了之后，公生失去了弹奏能力，是一件特别让人惋惜的事儿。这首曲子呢，本身的这个创作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坊间传言都说这一乐章是贝多芬在他这个情人朱丽叶塔抛弃他与一个贵族结婚之后，基于当时的愤怒、由爱生恨的感情创作的。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是贝多芬原来写了一首充满爱意的曲子，就是作品51-2的轮选曲，准备送给这个朱丽叶塔。但是因为贵客到访，而在政治因素与现实的考量之下呢，就将这首轮选曲转送给了这个里希诺夫斯基伯爵的女儿，事后才将这个第十四号钢琴协奏曲敷衍凑数的送给了这个朱丽叶塔。到底哪个版本是真的，现在也无从考究。毕竟花边只是伟大作品的一个附属品而已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这个著名的美籍波兰钢琴演奏家鲁宾斯坦的版本，非常有力度和有侵略性的这么一个版本。下一首曲子呢，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就提前聊两句。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呢，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弗里斯·克莱斯勒创作的《爱之忧伤》。在动画片里呢，也就是本应由这个勋来演奏的曲子，然后公生在音乐会上独自弹奏了这个由拉赫玛尼诺夫改编的钢琴演奏版本。演奏中，公生在为了这个支持勋的选择没有错误的这个过程中，渐渐唤醒了这个他对母亲温暖的回忆。出色地完成了演奏。这一段内容情节与这个作品的主题，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契合。这个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呢，这个本人对中国也是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这个用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花鼓的前奏，创作了《中国花鼓》这么一首曲子。而且他本人呢，1923年的时候曾经来过中国，就是来过北京演出。当时呢，包括这个大总统黎元洪，还有梅兰芳之类的这些名人都去了现场。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呢，是克莱斯勒本人拉奏的版本。虽然经过这个数码修复，但是这个唱片本身的这个沙沙声，也是保留下来了，然后我觉得使这个版本更加耐听。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波兰音乐家肖邦的 G 小调第一叙事曲，作品23号。动画中呢加入了小提琴的部分。这首叙事曲呢是肖邦于1831年到1835年之间，根据叙事诗波康拉德·华伦洛德所创作的。动画中公生与勋在医院楼顶见面时的气氛，就像这个叙事诗中的这个男主角华伦洛德与恋人阿尔多纳最终在灯塔的诀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首曲子贯穿始终的悲剧性气氛，也烘托了整部作品，就是动画作品的这个催泪的气氛。肖邦呢一直是一个这个心怀祖国的这么一个人，一个作曲家音乐家。波兰这个处于风雨飘摇的国家的历史上也是屡次遭受灾难。1830年11月的时候，处于沙俄残暴统治下的波兰人民发动了这个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并且在华沙建立了独立政权。但是到1831年的9月呢，由于这个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华沙陷落，起义失败。肖邦在这个G小调叙事曲中也算是借题发挥啊，表现了对这次起义失败的一个悲愤的情绪。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呢是波兰钢琴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的版本。这个作品呢在这个电影钢琴师中也用到了。有兴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去找那部电影看看。Thank you. 说到这个动画中使用古典乐，还有一部不得不提的作品，就是这个路人皆知的 EVA。EVA 中所大量使用的古典乐，相信也成了很多朋友这个古典乐入门曲。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呢，不是剧场版中这个四人演奏的这个弦乐四重奏，D 大调卡农，也不是真嗣在初号机捏着朱勋在人类命运与好友性命间做抉择的这个64秒迷之定格中用的这个贝多芬的欢乐颂，因为这两首曲子实在是就已经有名到没什么可说的了。现在我们听到的呢，就是这个德国音乐家巴赫，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个乐章。这个缓慢的乐章后来由这个德国小提琴家威廉改编成小提琴曲，也就是这个著名的 G 弦上的咏叹调。在 EVA 剧场版《真心为你》中，这个米尔香驾驶二号机大战 EVA 量产机的激烈战斗场面，使用的就是这首曲子。画面与配乐动静反差极大。同时其他人物也在这个做生死的抉择。这首曲子大约创作于1722年，门德尔松1830年曾在钢琴上把它弹给这个德国大诗人歌德听。歌德听后的感觉是开头这样华丽尊严，使人可以想象到一大群显要人物沿着长长的楼梯鱼贯而下。显然这种说法与二号机的厮杀画面也能有所呼应。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是伦敦爱乐乐团演奏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巴赫的147号清唱剧作品《心口行止与生活》的第10乐章，耶稣，人们仰望喜悦。由这个英格兰钢琴家马拉海斯在1926年将其改编成钢琴独奏。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也是马拉海斯演奏的。在剧场版，当毁灭全人类的第3次冲击发生之后，所有人的意识片段融合快闪，然后戛然而止。随着这首曲子的响起，画面直接转换到了真实的东京，甚至面对着这个慌乱不知所措的这个观影者们，只能说安野秀明把这个宗教意味发挥到极致了。通过这首曲子，现在我们听到这首非常激昂的乐曲，就是贝多芬的 F 大调第6交响曲，也就是著名的田园交响曲中的第4乐章暴风雨。这是高殿勋早年根据日本童话大师宫泽贤治的童话故事改编的动画大提琴手高修中所使用的。这首曲子也就是开头，然后这个在暴风雨之中，高修因为这个各种叫表演中不适，然后被指挥狂喷，然后后来帮助他成长的这些小动物也在这个音乐中纷纷登场。这是一个非常清新的故事。高修呢也是在最失落的时候跟这各种小动物的互动中变得谦虚，并且学会了这个演奏必备的各种要点，最终顺利的跟上乐队演出成功。非常好看的一个很短的动画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指挥大师波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团的版本。这期就我一个人，然后简单的就聊这些。古典乐作为世界文化的瑰宝，这些经典作品能流传百年是有道理的。希望介绍的这些曲子大家能喜欢。要是能就此打开这个新世界的大门，更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吧，咱们在听的时候呢，也不用非得说懂或者是怎么样，就知道它好听就行了。如果真的能就此爱上古典乐，我觉得肯定是好事儿。这期就这样吧。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以后可以把这些提到的作品单拿出来，然后再做他们配乐的专题。因为其实可聊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鉴于时长的关系呢，就只简单的挑出这些。这期就这样。最后再说一句，这个电长使用的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乐组曲的第六乐章，跟动画本身没什么关系，只是我觉得它很好听。谢谢大家。
十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可以来 Podcast、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荔枝 FM、网易云音乐，怎么这么多广告？查找并关注"一起来录二次元"，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收听并得到我们的全部消息。当然，如果您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见、谩骂，
话就撂这儿了，你来骂我呀？
那好吧，只能这样了。